法拉利新发的电动车卢切被群嘲了，不是审美问题，而是时代的撞车。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我们要讲的法拉利第一台电动车，它的名字呢叫法拉利卢切。这台车一出来，网上最大的反应不是震撼，而是群嘲。有人说它不像法拉利了，有人说它像个高级的家电，有人说这个颜色怎么像脏水泥呢？这么难看的一个颜色，像旧塑料，像没洗干净。但是呢，我觉得这件事情最有意思的地方不是它到底丑不丑，而是它撞上了时代的反讽。中国新能源车企这几年其实一直在很努力的向欧洲学，甚至有的时候是邯郸学步式的学，学的自己都不会走道了。但是欧洲车企呢也被忽悠瘸了啊，咱们后边讲这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新能源车企去学欧洲车的比例，你比如说我买的小米预期，明明是个电动车，你没有发动机，结果为了学欧洲这种大发动机车的比例，给自己造了一个巨长的鼻子，导致成员舱和整个的行李舱都变小了，还要学欧洲豪车的这种姿态，各种的车的位置啊、姿态啊、形状啊都学得很像，还要挖这些欧洲的设计师，用欧洲性能车的传播语言来进行传播，甚至连欧洲车的颜色都去学。法拉利专门有一个颜色叫法拉利红，这原来是一个巨大的传播符号，远远一看你就知道这不是一台普通的车。可偏偏这一次法拉利自己反常了，这一次第一个跳出来骂法拉利的人不是普通人啊，这一次是法拉利的前董事长蒙特泽莫罗。他代表的不是路人审美，他代表的就是法拉利神话本身。他是真正跟恩佐法拉利，就是法拉利的创始人一起工作过的，是参与了很多法拉利神车的设计与运营，对吧？现在只是人家退休了，看完了以后说了几句话。第一个说，这么难看的车，中国车企都懒得抄它。为什么讲这么个话？因为我买那辆小米预期，号称是抄了法拉利的一款 SUV 啊，是确实长得有点像，这个咱们还是要承认的。另外一个话讲的是什么呢？说我现在唯一想干的事儿就是把这个法拉利跃马的标记从这车上抠下来啊，太丢人了。现在中国车企把欧洲那套张扬、攻击、外放、有传播力的东西都学会了，法拉利自己突然想着说，哎，我要克制一下，我想安静安静，想做一台像苹果产品一样的电动车。结果他一头撞进了互联网，在互联网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你解释自己很高级，观众只会问一句，第一眼看着好不好看啊，第一眼像不像法拉利啊，第一眼值不值55万欧元啊，这东西很贵啊，55万欧元400多万人民币啊。这就是卢切比较尴尬的地方，他不是输在技术上，这个车技术非常先进，他是输在叙事上，他选错了队，他站错了方向。先从股价上看，市场先替法拉利投了反对票，很多中国自媒体在这传说，哎呀，法拉利这次翻车了啊！不是咱中国人没见识，投资人眼光是最准的，法拉利股价跌了，大家都认为他这次搞错了。所以这件事情不是从审美开始的，是从股价开始的。卢切发布之后，法拉利股价在米兰一度大跌，美联社的口径是米兰交易所中跌了 8.4%，美国上市股票跌了 5.3%。 这说明投资人也在问同一个问题，这台车会不会伤害法拉利的品牌神话，不再关心你这车卖的好不好了，你这车一拿出来以后，法拉利的神话破了。就跟以前有人跟我讲说，哎，品牌是要有调性的，五星级酒店再怎么差你不能卖盒饭。我们真的干过这个事儿啊，当时是在一个五星级酒店去开一个展览，那开展览我们这些盯展的人是要吃盒饭吗？人家说我们这是不允许有盒饭的，我们是五星级酒店，但我们又一定要吃，怎么办呢？五星级酒店最后 专门封闭了一个会议室，说这个会议室没有窗户，有专门的安保，我们呢从单独的一个电梯里头把这盒饭拉上去，你们这些参展商啊，走一个特殊的封闭通道进去，把盒饭吃完了他又出来，然后这个盒饭是不允许进到五星级酒店里去的。这个玩意儿叫品牌调性，现在卢切真正伤害的是法拉利的品牌调性，所以投资人会给他投票，他的股票会暴跌。法拉利不是因为穷才去做电车的，2025年法拉利卖了多少辆车？13640辆车。你要是搁在中国，一个品牌如果一个月卖不了10000辆车的话，这品牌就要死了。但那是法拉利啊，法拉利一年卖10000多辆车是很合理的，它一年的销售额是 71.46 亿欧元，它的车很贵的，对吧？营业的净利润是多少？16亿欧元。按照2026年5月29日的市场口径，法拉利的市值是607.8亿美金，所以这公司很挣钱，而这公司还只有5000多人，这公司也不大，这个人效比，就是一个人能挣多少钱，这个数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呢，不是真正的汽车厂，汽车厂要看你到底能造多少辆车，法拉利人不跟你比这个，我们是卖奢侈品的，我们是卖品牌神话的，一年10000多辆车就可以让这5000多人的公司活得像神仙一样，这是这样的一个公司。结果哎，你突然拎出来一个像盒饭似的东西，那这个事儿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卢切的问题不是法拉利活不下去了，而是法拉利在最赚钱的时候主动去改自己的神话，在自己的神话里头要加一些别的东西，主动改，如果改对了叫有远见，如果改错了那就叫背叛，你在背叛你的品牌故事。而且在这里呢要讲一点啊，很多人说哎呀，法拉利是不是欧洲老钱啊，他是不是就应该这样低调奢华不张扬，法拉利从来不是老前锋，法拉利是张扬风，张扬的神话。那红色的法拉利红，那是老钱该干的活吗？猎豹移动上市的时候就有一些高管分的钱比较多的人就会去给自己买一辆法拉利，红色的啊，或者说金融圈里头的一些新贵他们会去买这玩意儿，以及一些欧洲老钱里边有收藏癖的人他们会去买这个东西，对吧？不是真正的那种欧洲老钱贵族，他们不买这东西的。所以法拉利是欧洲新钱啊，更像是赛道胜利，更像是成功者的红色奖杯，更像是我来了你们都来看我呀。所以法拉利红本质上就不是一个克制的颜色，它是高饱和、高识别、高转发、高点击。在短视频时代以前，法拉利红已经是街头热搜了，你开一辆红色的法拉利过来，路人会回头的，杂志封面也会非常爱它，这就是工业时代的流量。当然那个时候不叫流量，那个时候叫品牌资产，叫传奇，叫赛道血统。所以今天小米再去做赤霞紫，再去做车厘子红，其实学的也是这东西。你不能说这套东西完全是互联网发明的，互联网本身是不产生调性的，互联网只是放大器。真正教会大家颜色能传播的恰恰是欧洲老品牌，恰恰是法拉利，只是中国车企都是在互联网上长大的，他们把这套东西变得更加直接，更加系统，更加数值化。这里就是一个巨大的反讽，中国新势力学了法拉利的张扬，而法拉利自己却想学苹果的克制啊，这个很神奇的事情。中国车企学欧洲不只是学外形，是连人带品牌一起都拿过来的，对吧？很多人说哎呀，中国车不行啊，这你说有不行的地方肯定有，中国车没有积累，没有沉淀，没有这些造车精神，这真的是没有。但是中国车也不是中国老板自己拍脑袋做出来的，中国车企学欧洲不是嘴上学，那是真花钱，真挖人，真买品牌，直接建欧洲团队。你先看吉利，2010年吉利从福特手里边收购了沃尔沃汽车 100% 的股权，沃尔沃是瑞典品牌，它给吉利带来的不只是一个标识，还有安全平台、研发、豪华品牌管理经验。2017年吉利又拿下了英国跑车莲花 51% 的股权， 莲花就是欧洲轻量级跑车的神话。这不是学欧洲，这是把欧洲品牌直接装进了中国车企的资产表里。再看上汽，2005年南京汽车买下了英国的名爵汽车相关资产。2007年上汽收购了南京汽车，名爵品牌就进入了上汽体系。所以你今天在欧洲街头看到的名爵电动车，实际上都是来自于中国企业。再看比亚迪，比亚迪原来那个车确实是很丑啊，但是这几年比亚迪已经好看多了。为什么？欧洲人设计的，他的设计师叫沃尔夫冈·埃格，他以前是奥迪、兰博基尼、阿尔法罗密欧这些欧洲品牌的设计师，后来成为比亚迪全球设计负责人。蔚来早期的设计中心是在德国慕尼黑，蔚来的设计负责人叫克里斯·托马森，有宝马电动车的设计背景。长城曾经请过皮埃尔·勒克莱尔，他做过宝马 M 系品牌的设计负责人。长安请的是克劳斯·齐乔拉，他是大众集团的设计负责人。最典型的是小米最新的发布会上直接把欧洲研发团队拎出来站台来了，说你看看我们的车是他们设计的啊。小米欧洲研发中心也是在慕尼黑，负责人叫鲁道夫·迪特里希，是宝马 M4 和 GT3 的设计师。车辆的动力负责人叫克劳斯·迪特格罗尔，公开资料显示他参与过宝马3系、4系、Z4、X5、X6、X7 的设计。小米的设计团队来自于保时捷、兰博基尼、奔驰、宝马这些企业。最近小米还招募了有宝马电动车设计背景的凯格兰。所以你看，这已经不是抄不抄的问题了，这是欧洲汽车工业的人才、品牌、方法论被中国车企系统的吸收了。所以中国车企学欧洲这件事儿真的是很认真的啊！中国这些车厂啊，甭管是小米这样造手机的，还是像比亚迪啊，包括蔚来这些车厂啊，都是叫数值怪。什么叫数值怪？你说我去比整体的车的概念啊，比整体的什么传承，这比不了，人家都好几百年了，那怎么办呢？咱刷刷数值呗，刷纽北圈数啊，刷功率啊，刷续航啊，而且还搞得巨便宜啊。所以今天真正的局面是什么呢？中国车企越来越像欧，中国车企越来越懂欧洲了，而欧洲的老牌车企呢，却越来越不懂互联网。咱们讲了中国车企学欧洲，咱们再说这个卢切啊，他正好反过来，法拉利想做一台苹果式的法拉利。就在中国车企努力学习欧洲跑车语言的时候，法拉利反过来走了另外一条路。卢切不是一台传统的红色法拉利，它公开图里边最受争议的是低饱和度灰米色，成功了叫高级，失败了叫显脏，那个确实不太干净，这个颜色，这和小米的高饱和颜色正好形成反差。小米要的是你在马路上被看见了，法拉利现在却让你觉得自己不需要被看见了。小米做的是社交媒体颜色，高点击高转发，法拉利做的是画廊色，小米做的是强点击，法拉利在假装说我不需要点击。问题是法拉利本来也不是那种老钱，他做的就是法拉利红，是声浪，是发动机，是速度，是攻击性，是你必须要看见我。现在卢切突然说我要克制一下，我不想张扬了，我想像一件高级的工业品一样。这背后的关键人物叫乔纳森·埃夫，这哥们儿呢就是原来苹果的核心设计师，后来去跟山姆·奥特曼组建 IO 公司，准备给 OpenAI 做 AI 智能硬件，那哥们儿啊，现在呢应该叫做乔纳森·埃夫爵士啊，一个英国人，因为设计了苹果，被英国皇家封为爵士了。他参与了这样的一个法拉利的设计，所以本质上说呢，法拉利这次就是想把电动车做成一件高级消费的电子品。可是观众看到的是什么？ 法拉利怎么突然就不法拉利了啊？就是品牌的背叛，这也是投资人为什么会去砸他的股票的原因。那你说讲到这儿了，法拉利原来的设计师哪去了？一讲到法拉利，我们会想到另外一个名字，叫平尼法雷纳。平尼法雷纳是法拉利御用的设计神话，原来都是法拉利造车，平尼法雷纳去进行设计。很多人心里的法拉利轮廓根本就离不开平尼法雷纳，它的总部位于都灵附近的坎比亚诺小镇。但是今天说这件事情不够爽文啊，这个平尼法雷纳设计师并没有被中国公司收购，也没有中国公司去挖了平尼法雷纳设计师的人去设计中国电动车啊。这个故事呢要稍微的再魔幻那么一点点。2015年平尼法雷纳设计师这家公司被印度马恒达体系直接控股了，印度马恒达直接买下了平尼法雷纳设计室的 76.06% 的股份。那你说这马恒达是干嘛的呢？他也是造车的啊，他造塔尔这样的越野车，博莱罗这样的工具车， BE6 XEV9E 这样的电动车，还做巴蒂斯塔这样的电动超跑。就是法拉利的御用设计室被印度车企买回去，给印度人设计电动车，设计汽车去了。所以现在大家看到了一个非常混乱的现象，印度资本买下了意大利的设计名门法拉利的御用设计师平尼法雷纳，中国车企去收购欧洲品牌，去挖角欧洲的设计师，去设计功率达到1000多千瓦的这些性能怪兽啊，去做各种数值怪，去跑到纽北刷圈速去了。而法拉利自己呢，则请回了苹果的设计师，所谓的新旧秩序就这样搅在了一起。卢切真正撞上的不是一家中国车企，他撞上的是全球化之后的汽车互联网。讲到参数这一块，卢切就更尴尬了。刚才咱们讲了，中国车企就是参数怪，特别喜欢堆各种各样的参数啊！我这个车到底有多重？我装了多少电池进去啊？功率有多少？我这个零百是多少？为什么要比这个玩？还记得原来雷军在做手机的时候经常讲的一句话吗？不服跑个分啊！你看过什么时候苹果喊跑个分这种事儿？什么人会上来喊不服跑个分？没有底蕴的人，没有积累的人才会上来喊不服跑个分呢？我实在是没有品牌故事可讲了，那咱就跑个分吧。但是现在法拉利你跑到电动车领域里头了，而且背叛了你原来的品牌，那你怎么办？只能跟一帮数值怪向那跑分来了。但是呢，他这个跑分又很尴尬，他做不出来跑分特别高的车来。这台车有四个电机，最大功率是772千瓦，要比最新发布的小米预期 GT 稍微高一点，小米预期 GT 大概730多千瓦，但是呢要比小米苏7 Ultra 少啊，小米苏7 Ultra 是1100多千瓦，零百加速的话是 2.5 秒，这种速度其实对于电动车来说真的不算快。续航530公里，这个很丢人啊，这个数真不高，中国电动车少于700的都不好意思出来把这个数值写上。电池包122千瓦时，也就是122度电，它的电池倒是很大。中国的电动车一般就算是跑纽北赛道的，也就是101度啊或者100度稍微多一点，车重呢是2260公斤。大家注意啊，电动车跑赛道最吃亏的就是车重。而且电动车还有一点很麻烦的是什么呢？就是它不能做的特别低趴啊。原来我们看到法拉利，看到兰博基尼，看到这些车，你知道那是一辆进攻性很强的跑车，是因为那个车特别特别低趴，它离地间隙特别小。但是电动车是不能这么干的，第一个是它底盘太重，你做的这么低趴的话，它在过这种大的弯道的时候一定会托底。而汽车是不怕托底的，底下是不是这个钢板，电车的话你要托底，这个电池脱了底是要爆炸，是要着火的啊！所以这种车离地间隙是不会特别小的。这个车呢还是四门五座掀背式的车， 做的基本上那个 OneBox 风格，就是类似于像 Model Y 那样的一个风格。它有一个设计语言叫驾驶舱前移，这样的话等于你后边驾驶舱和整个储物空间会变大。你看小米在学法拉利啊，做了一个巨长的鼻子，虽然我觉得那个鼻子确实好看啊，但是很不实用。法拉利说，我追求点实用吧，我把驾驶舱前移，我给大家做一个 OneBox， 让驾驶舱和乘坐舱的空间更大，显得更舒服一些，但是真的不好看。那你说这个参数长成这样，它真的很差吗？其实也不差，但是呢叫中规中矩。你这样中规中矩参数的一台车出来，你如果像中国电动车这样，你卖个二三十万人民币，哪怕你卖四五十万人民币也行，大家也就算是给你留出一个位置来。但是您老卖55万欧元啊，卖400多万人民币，这个很多人就看不懂了呀。而且像法拉利是从来不卷圈速的啊，法拉利这样的企业他玩的是什么？他会去参加竞赛，参加完竞赛以后，那个车呢就永远是摆在他们的展房里了。你所有能够买到的量产车，他们是不去参加这些竞速的。而且法拉利专门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买法拉利的时候要签协议的，你不可以去给这辆车做测速。原因是什么？第一个是这车，你说真的跑得快吗？其实你跑那么快是没有意义的啊，不安全。法拉利写的是什么？我们这个车实在跑得太快了，你不在我的监控下自己出去测速的话，对于你太不安全，而且这个车这么贵，你出去跑测速也没有人给你上保险，所以法拉利是不允许你出去测速，你自己测完的速度他也不承认的。所以在一个卷数值的这样的赛道里头，它跟这个小米这些车，跟比亚迪这些车压根就比不过。你像小米苏7 Ultra 1138千瓦，零百加速是 1.98 秒，比亚迪仰望 U9 960千瓦，零百加速是 2.36 秒。大家玩的是不一样的东西，你造了一台55万欧元的车出来，这个往表格里一放就不见了，这个事儿是大家不能允许的。很多人看到这样数据以后就问，你这个破百的速度是不是不太对啊？ 2.5 秒是不是有问题啊？你只有700多千瓦，你在干嘛呢？你凭什么这么贵啊？法拉利原来是可以不回答这些问题的啊，因为它有声浪，因为它有发动机，因为它有赛道，因为它有红色，有情绪。结果卢切把这些东西都扔了，我不要情绪了，我要低调。结果你低调了半天，价格没低调，55万欧元，所有的数值你又没法站在一个表格里的比较，那这个事儿就变得非常非常尴尬了。那有人说，这个法拉利是不是技术上不行啊？还真不是啊，法拉利关键的电驱控制、电池包相关的技术都是在意大利马拉内罗小镇自己去做的，法拉利的总部就在这里。它的电池使用的是韩国 SK 昂的带式电芯，这个 SK 昂跟 SK 海力士都属于 SK 财团下边的公司，跟 SK 海力士属于兄弟公司，所以法拉利技术还是很强的啊。下一个问题，法拉利到底错在什么地方了？它错在老用户不一定想要，新用户也不一定想买的一个状态。它造了这样的一台车，传统的法拉利用户想要的是什么？刚才我们讲了，传统法拉利用户不是老钱，是欧洲暴发户，他们想要的是红色，是声浪，是发动机，是机械感，是攻击性，是开出去别人得看，甚至说的难听一点，这就是暴发户气质。他不要装穷，不要低调，不要隐身，他要的是舞台感。可是卢切呢，偏偏想要克制，想要低饱和，想要安静，想要环保，想要未来。那老的法拉利客户会不会喜欢呢？可能不会，因为那不够。新能源的用户会不会喜欢呢？因为这就是法拉利为了迎合新能源客户去设计的一款车，也不一定，因为他们不希望被老的审美观所束缚，所以他们真正要看的是参数，要看数值怪，要看智能化，要看续航，要看充电，要看软件，要看价格，甚至说的难听一点，他们要看你这辆新车长得像不像以前的法拉利。就跟小米预期似的， 为什么原来卖得很好？因为它长得像以前的法拉利，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原因。这样一比较起来，法拉利就很尴尬了，它的价格极高，参数真的是比较差，智能化也不是它的传统强项，颜色又不抓眼，造型也不像法拉利，这就变成了一个两头都不讨好的产品。你想争取新用户，但是新用户未必觉得你先进，你想表达新审美，但是老用户可能觉得被背叛了。你想在电动车的世界里头重新定义豪华，但是互联网根本就不给你慢慢解释的时间，这才是卢切最危险的地方。不是它一定卖不掉，法拉利的订单体系和客户圈层仍然是很强的，但是它的公开叙事已经先输了。在互联网面前，公开叙事一旦输掉，后面所有的解释都变成了补课，第一印象是最重要的，你在后边再怎么着吧，再怎么解释，解释不回来了。所以最终的结论，在互联网面前，法拉利是没有解释的特权的。所以这件事情的核心不是法拉利会不会造电动车，它当然会造，也不是卢切有没有技术，它当然有技术，可能要比国内所有这些电动车的技术加一块还要强。它真正的问题是法拉利把自己最有传播力的东西主动收起来了，红色声浪发动机攻击性，接头的回头率，这些东西原来都是法拉利的武器，中国新能源车正在学习这些东西。小米把颜色变成了流量，甚至把法拉利的车型都直接抄回来了。比亚迪把参数变成了流量，做数值怪，蔚来直接把设计中心建在慕尼黑，吉利直接把欧洲品牌收购回来，而法拉利这一次却想证明，我可以不靠这些，我可以低调，我可以克制，我可以做一台未来的高级对象。问题是互联网不奖励你自我克制，互联网只奖励第一名，奖励冲突，奖励数字，奖励截图，奖励一句话能够讲明白的卖点。法拉利以前是最懂这个东西的，法拉利红就是工业时代的一句话卖点。可是卢切这里他突然不想大声说了，于是他被会大声说话的人包围了。这就是时代的碰撞，欧洲老牌车企培养了张扬的汽车传播语言，中国新势力在互联网上把这套传统的传播语言放大了，法拉利自己却在纯电时代转身去学苹果式的克制，最后的结果是很残酷的。在互联网面前，选错了队伍，站错了方向的法拉利，可能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好，这就是今天的故事，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